对，这个我所祷告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能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祷告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在疫情里面也好，在疫情过后了也好，那我们的最深切的祷告是什么？你可以跟人家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吗？那你反问过来，你问自己，你所要祷告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所以你会跟人家说的，或者是你跟自己说的，你的祷告是什么？然而这个我所祷告的，其实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使徒保罗他自己说的。为什么他也说我所祷告的呢？不只是单单一个带过的一个言辞哈。前面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的前面，他原来已经有说过，这个祷告呢，是他常常的纪念到腓立比信徒们，所以呢，也常常想到他们，就感恩感谢主啊。换句话说，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借着这个信告诉他们。但是过后呢，他又在说我所祷告的甚至把他要为他们已经为他们祷告的那个内容一一的这个述说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观看哦，也一起的查看，到底我们自己的祷告，自己所求上帝的事情，跟使徒保罗所祷告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各位，使徒保罗在哪一个地方祷告呢？他在监狱里面很有可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很清楚的，在腓立比书呢，他对这个他的读者或者是腓立比的信徒有一个很深切很想念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爱意在他们的身上。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其实很支持这个保罗的那个事工，不只是在金钱上，也在他们能够跟他一起在基督里面受苦，很愿意，很甘心乐意。所以呢，这个是给使徒保罗很多的一个勉励和鼓励。所以使徒保罗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内容是什么呢？各位，我们的祷告在疫情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已经是，应该是很多人都已经忘了疫情的时间，两三年的那个时间怎么样过？那时候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很紧张我们的家人其他的人对不对？老一辈的，他们会不会患到这个病毒？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事情是什么？哎呦，求主不要让这个感染然后医治他们如果受感染的话这些等等，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个想到可能是他们的肉身医治，对不对？肉体的医治，超出预料的这个事情临到他们。那这在这个疫情过后呢，我们祷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忘了祷告但是如果一有事情要祷告的话，我们会祷告什么？又是我们的家人，他们的病痛他们的问题其实我们人呢，不是说这些祷告不对，但是我们人通常呢，很自然的都会想到人的病痛，人需要得医治人在肉身上很无助医学方面，医生方面，自己也是心灵里面有无助。所以呢，我们祷告不是只有对我们的心坚强坚强，主啊，帮助我能够坚强起来。我们乃是祷告什么？求主医治，快快医治给这个特别的情况给我过关甚至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在疫情里面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长期的时间，对不对？长期时间然后有一个痛苦，然后有一个忧虑慌张焦急的一个时间也很多的未知数。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算是为家人的一个祷告，甚至有些人为全世界医护人员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是怎样？心中是一个仰望上帝 虽然是祷告肉体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祷告说，主啊，如果在这个一切里面，不可能一直祷告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比较属灵的信徒，也信徒们呢，渐渐就越来越属灵起来，啊，知道从哪里开始啊？原来是从自己知道自己的那个软弱无助，原来人类是多么有限的这个事情，然后人呢才会仰望一个全能的上帝，有没有这位神？有没有这位全能的神？给我们能够仰望、依靠、祷告的一个目的、目标、对象呢？所以各位，我们在疫情当中呢，有很多我们在这里认识的哈，都是说借着这个疫情，可能那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也为了要听到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有些是信徒，有些是非信徒。那在那个期间呢，我们谦卑起来，我们听一听真理啊，然后真理呢啊，时可能普通的时候我们听也不听不进的，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得不想到，在这个危机灾殃里面，我们必定要谦卑自己啊。所以那时候不管怎么阻断措施还是什么东西哈，我们都不得不要来到全能的哈审判神的那个面前，到底是不是一个审判？如果是的话，我们愿意悔改啊，甚至好好的认识主。OK， 所以那时候的确使我们啊，作为一个信徒啊，作为一个不要说信徒，作为一个人啊，仅仅是一位人，我们想到我们的有限啊，也我们的罪性啊，我们何等需要一个标准，上帝的律法。所以大家想想看，那时候我们被迫使要想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上帝的爱，爱护人类，人类之间的爱是什么啊？是什么东西？难道只有说是爱情的东西吗？是一个感觉啊，然后有激动你的那个东西才叫爱。没有激动你的地方，没有那个感觉了，就不爱了吗？所以那时候我们重新很多人去思考了，然后呢，我们就做出来我们所当做的牺牲的事情，所以各位，大家想那时候我们不够爱的时候也会怎样？可能会祷告主，求主给我多一点爱心，对不对？那现在呢？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忘记了，我们人性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时间，我们不一定会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疫情过后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个事情啊，我们很容易忙到一个地步呢，又进到一种不想亲近主，然后觉得说忙啊，然后很多对症要解决问题的那个事情呢，使到我们忘了最首要的东西，就是面对主，来到神的面前荣耀他啊。什么东西才是最尊贵最有价值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灵魂能够到永恒吗？有生命吗？能够到永远？能够积攒多少的财宝呢？在天上呢？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当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什么叫爱，什么叫圣洁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他说什么呢？哎呀，这个爱，这个圣洁是需要一个 passion 啊，需要一个渴慕渴望的，我怎么能够做得到？你告诉我叫我爱神，我都没有那个爱，你叫我怎样爱神？你叫我要面对主来教会，我都没有兴趣，我听了想睡觉，那为什么我要来啊？可能我们会这样问，对不对？因为这个是需要心的嘛，对不对？需要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我跟大家说，这个有些人呢，对这句话呢完全反对，他们就说什么呢？你们来，我们好好的听到，你不用管有没有心先啊，你先听，就去听，有一天可能那个心会出现啊，不会出现也不要紧，听最重要啊。各位，这个也不太对。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有身心灵，我们有心，对不对？所以各位， 从这里我想想出来的一个事情是，爱心、圣洁、公义、正直的这个事情啊，原来是保罗所祷告的，他所祷告的为众生除祷告的，他也时常在神的面前为自己这样祷告的。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也是否是这样呢？我们想一想那个主祷文来比较一下所以各位，我们想一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什么祷告呢是很奇妙的东西，逃避不了的。祷告本身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活动来的，那你祷告什么东西所以各位，我们祷告的话呢我跟大家说，有时候我们需要那个心，但是那个心呢，如果我们好好的明白一下使徒保罗的祷告 OK 还有甚至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呢都有特别两个东西，是世人或者是凡俗的人没有想过的，有时候我们在软弱或者是无助或者是比较属肉的时候没有想过的。我们没有想过什么呢？原来我们的爱心可以增加，我们的圣洁可以增加。我刚才说嘛，怎么样能够增加？我都没有心。诶，但是我们想一想，在疫情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当我们有一段多一点的时间，继续不断的做，继续不断的尝试，继续不断的面对，对不对？那个心呢，就慢慢会产生出来。有一个时间，如果你用多一点时间，也有多一点的耐心，可能你哇已经用了这么多时间还是没有，但是可能多一点，那个心就出来了那个爱心就出现了因为在这疫情里面真的这样发生嘛，对不对当我们为着家人祷告或者是说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比如说你要开始读经，读经的时候呢，这个功课不是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读经的感觉和那个感受读经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翻开一本书，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坐着，不慌张不忙，不被打扰。首先第一个要面对神，那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啊？就是说他安静在神面前寻求主来做什么？其实他在读的时候，他在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这样的用什么呢？用我们的话用，如果是讲要哀痛的话，那我们给那个时间给我们哀痛够多，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破碎的心，才有杂心，对不对所以一个时间是很重要的，时间能够使我们爱所以有破裂的感情，有破裂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跟神也好跟人也好，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一段时间，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也听说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出门，在家里不得不要彼此面对夫妻那时候呢不得不学习谁才是我的肋骨，谁才是我的另一半，谁才是我的家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经历有一些不得不面对那个我们已经很熟悉甚至很烦这种事情。所以各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实体，需要的是一个相聚，需要一个时间接触神接触人，这个是不能够免去的这个事情就算是看到也好，需要这个时间。你看到圣经的话，但是你读来读去还是读不懂，但是读了几遍你都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点变了，会不会都比较靠近神了。这个从哪里来？所以这个宗教人士呢，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庙里面祷告，然后自己感觉自己比较虔诚，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是在世人当中其实都有的，我们不要忘记有这样的一般恩典。然后另外呢，当我们靠近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赐给我多点的爱心，赐给我多一点的圣洁， 赐给我多一点的那个正直，赐给我多一点的基业。我的呼召是哪里？当你呼求的时候，神的话的光照还有圣灵的感动本身会超自然的给你出人意外的那个平安，对不对？然后在你心里面动工，给你意想不到的那个想到，然后指点你，激动你，叫你从来没有的那个心，然后被产生出来。所以那个心跟那个愿意跟那个你知道是对就连接起来。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轻看祷告所能够做的事，而且我们也不要轻看这个是使徒保罗正在叫腓立比信徒祷告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就做了一个事情就在这个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把新约里面使徒保罗的那个祷告他有祷告的地方我都尽量把它读到完。其实如果要你们要这样读也很容易的啦，搜索一下或者是找一下这个祷告这个字眼其实很容易就找到使徒保罗他常常祷告的是什么。那起应经文呢，其实刚才我也列出来给大家知道了其实那些都是使徒保罗的祷告，他祷告这个祷告那个，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我所祷告的。那使徒保罗他复习一下，他祷告什么东西呢？他不是只有祷告一个感觉，他是祷告有一个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他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然后又要结满仁义善一切善事上的那个果子，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对不对？照明心中里面的眼睛，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得的那个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很夸张的话，对不对？但是很难表达，因为真的经历到很难表达，所以用这些话说，借着他的灵为着信徒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和众圣徒，不是只有你一个，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也祷告信心能够显出功效，福音的门能够打开，脱离那个恶人就是为了什么？因为福音的工作求主不要让他能够遇到那个邪恶的人对不对？这个耶稣基督他也祷告求主赦免让我们不要遇见凶恶求主一件事一件恶事都不做有没有？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如果大家列出来的话，其实就是，然后有一句话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刚才我们最后有读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引导你们的心是什么意思叫你们爱神并学习这个基督的忍耐。所以使徒保罗其实在祷告什么？在祷告求主带领我，我不知道怎样做怎样发生，但是盼望我所做的一切，我所读的经文，我所遇到的实体的聚会里面的肢体，我所听得到，让我能够面对主，然后这份里面有的原来已经有的那个inspired word of God 神所默示的神的话，能够叫我被提醒起来，引导我这个心，叫我爱主，叫我有忍耐有没有？其实他的祷告是什么？一句话来说，他的祷告是求一个近前度日他的祷告是这样，然后他也相信神才能够给那个力量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信徒非信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能力能源是凡俗或者是地上有限的，不能够找出来也不能够释怀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刚才我已经说了，第一就是你需要一个体制化有时候是体制化的问题，多面对多实体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也不要不信，有时候神能够给我们改变我们的感觉的，他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使到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能力，因为这个是神愿意赐给爱他的人的。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以腓立比书呢，我们一个一个看，才三节里面，但是三节里面使徒保罗他的意思其实有很多，在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里面的那个意思，而且其实都是他要腓立比信徒学的，我们来明白一下。所以那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OK， 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首先可能可以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对爱的这个感觉还有那个定义开始要有一点应该改变一下，应该依着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爱呢，原来有一些我们通常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跟它连接的，就是爱原来跟知识跟见识有关系，对不对？爱呢也有跟诚实无过有关系，诚实跟正直方面还有呢，爱跟要行出那个仁义仁义就是有公义，对不对？爱跟公义有关系有吗所以各位在这里几节经文里面就讲了有关系而且爱跟果子是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比较能够体会到但是前面的那些知识见识诚实无过的正直，还有福音里面的那个仁义或者公义什么的意思呢所以这个知识呢怎么能够跟爱心联系或者连接呢？可能我们会问同时间我们当然也要谨慎知识呢只有单单靠一个知识圣经也说是能够叫一个人自高自大的对不对但是需要知识嘛所以我们看一看一个一个看。所以这里讲的是第一点知识跟爱心。从这里我们想一想一个题目其实使徒保罗是很愿意圣徒们以他的榜样来祷告的。我来解释一下这里我们来看，其实使徒保罗他的祷告呢是很渴慕很被迫的大家很迫切的祷告，所以大家不要想那个祷告呢是一个要做的一个东西要做的一个形式，他是有一个看见需要祷告，需要祷告。那为什么他需要祷告呢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内容得取一些的看见所以首先他讲的时候呢在第三节开始我没有打出来，但是第三节他就说我常常提到你们然后也信第六节他就说什么呢，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第七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藏在我们心里无论我在锁链中或者是辨明正道中所以一直想念他们，然后一直说是应当的，是对的，我常常想到你们是对的然后神必成全这功直到永远所以他的意思然后还有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所以他在众圣徒面前这个三节里面给我们看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个三节里面他要众圣徒跟他一起学祷告虽然这几节经文没有说你跟我学这样的祷告，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话呢， 他就列出来他的那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告诉他们，你知道我的祷告，想到你们的时候，就想到，诶，想到你们，你们一定会因着主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的那个福音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使到你们能够坚韧到底，你们的信心被保守到底。为什么呢？神在我生命里面有做见证，有这个凭据，所以他经历的，然后也跟他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对的，原来我是这样肯定的，我是这样确认肯定了，原来是真的有益处的，在我心灵里面的，所以他在这几节里面来这样说，我所祷告的，然后就到我所祷告的就是这些，所以意思很浅哦，意思浅浅，他要他们学这个，因为他愿他们坚韧到底。但是呢，使徒保罗是越祷告越有感受，越发现能力，越能够期待盼望，所以他要他们祷告来得到一样的，因为他看见他们会被保守到底。各位会给这个逻辑吗？抓到这个逻辑哈。所以这个逻辑里面就是他要他们学这样的一个祷告，在意思里面，那这样说，所以这样的时候他们呢才能够得着使徒保罗所得着的属灵的恩赐。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些是很悟性的祷告来的，悟性的祷告来的，不是很寻的，也不是一个我们抓不到的一个事情，非常丰富的我们一个来看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也叫门徒们祷告，刚才我说过他说你们要怎样祷告也叫门徒们这样学习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没有这么容易，也信徒们呢有时一要祷告，开始祷告，主啊，不懂要祷告什么了，忘了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空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没有祷告通常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什么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然后祷告一下就没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当你们真的要祷告的时候，你面对主，也不是在那里等什么不可能嘛。使徒保罗是多么有内容的，刚才也读了经文也读了，多么有内容的，而且那个内容有一个趋向，有一个仰望对，有一个自然倾向一个方向我们有那个东西嘛所以而且充满着神的话充满着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卓越的那个恩赐这些等等所以耶稣基督呢也叫门徒们祷告，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框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祷告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一个敬虔追求主，要荣耀主那个想到自己肉身的病痛有没有？也有啦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健康的需要我们肉体上的需要，今日赐给我们，有没有？但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祷告，不是那个主要的祷告题目，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才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心仰望主，放在天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知道真正的长进是在哪里。 OK， 真正的长进原来是有先是知识，然后见识，然后爱心。我来解释一下因为第九节再讲一次，你们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有些人就说他们好像有爱心咧 那个爱心从哪里来？好像没有讲咧。然后就讲到这个爱心已经有了，所以加上那个知识还有见识，是这样吗？嗯，各位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人就说，这个腓立比信徒呢，应该是他们的爱呢，应该是野蛮文盲的，爱他们要爱的东西，所以根本没有一个知识见识嘛，但是使徒保罗的那个信哦，也没有这样说，没有说他们没有见识，没有说他们在爱神爱人，在爱心上有的时候呢，没有见识，没有爱，没有知识，反而呢，很直白的告诉我们说，为了要有多一点的爱，你们要怎样？要在你们的知识，还有什么？各样见识。所以知识是一个，但是各样见识，对不对？知识是一个，但是各样见识是什么呢？有辨别力，有理解，各样要理解，要明白到底。你看一个一个经文是这样啊、哦，一个一个字我们读，所以我们知道在爱心呢，其实是建立在知识的，只是说那个知你们的爱心如果不够的话，那需要那个知识，知识明明就是神的话，明明就是福音的原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哦，很直白的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一些知识，有一些理解，辩解，分辨，但是呢，他们真的要能够有长进的话，继续不断的有爱心的长进，还有在圣洁方面的长进，在国子方面的长进，他们需要的是多一点的知识。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鼓励我们，也勉励我们，不要停止认识、学习，因为这个在金钱上需要的。等一下我多解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知道一点哦，比如说我们祷告，大家想一想，你要祷告，祷告需要一个方式，需要一个时机。但是你知道吗？祷告你需要有一个，先有一个什么确据，神在听，神知道，神在爱你，对不对？所以需要一个知识的，需要一个福音原理的啊。那如果你要祷告不住的祷告，你需要什么知识？你需要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在替代你，已经为你祷告，已经是完美的为你祷告，所以你需要有这个的确据啊，不是只是一个确据，是一个 confidence， 有一个信心，他已经为我祷告了，所以也正在为我代祷，所以呢，我能够继续不打代祷，祷告，对不对？所以那个知道很重要，然后这个知道也不是只是帮助我们祷告，如果你没有知识的话，也不能够祷告的，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祷告啊。知识不是叫我们不需要祷告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要查验啊。如果你有很多知识，那你少祷告了，换句话说，你的知识不是知识，不是圣经所讲的知识，你要好好的管理这个知识啊。这个知识应该是叫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给你自由，给你能力，从哪里来？从你明白福音，他怎样的爱你，怎样为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去，然后赦免你的罪，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能够坦然无惧的，你知道神会赦免，不管怎样的罪，神能够赦免，只要你愿意承认悔改。所以，我们被勉励啊，被勉励。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知识呢，不是只是单单一边的啊，或者一方面的，或者是一个偏斜的啊，就是偏向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啊。知识在圣经里面是全备的 ，the full counsel of God 啊，就是全备的啊，完全的神的旨意要显明过来啊。讲到祷告也好，讲到知识也好，讲到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也好， 也甚至叫一个人没有爱心也好，这些都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化，不能把一个神的话简化成你要的，你所定义的。你应该要把全本圣经来看待，要好好的读，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错过，也失去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要说的爱，所要说的圣洁，所要说的叫你能够祷告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所以缺据也没有，持续也没有，然后那个终点得到的结果也没有。所以各位，我跟大家说，我们尽量，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好，我们学习道也好，也如果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不要选择性的听我们能够激动我们心的信息啊，或者是我们常常被激动到要读的那个经文啊，能够促使我们，能够给我们感动的那个我才多领受。不要这样，我们反而呢，有时候比较闷的，有时候比较不理解的，甚至比较不能够抓到你心的，那个也要帮助我们啊，你那个也要领受到，因为你要把全本圣经吃下去啊，把全本圣经领受，那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啊，主的那个心。所以啊，我传道也是啊。我讲道方面我也是学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们讲道的人呢如果有感动被激动，我们才传讲，选一个主题，对不对？很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呢我们学，我自己也学，我们不要因为就是有一个比较能够激动我的那个题目那我来选来讲。其实我们人很容易掉入这种情况的，所以这个也意味着我们在小组聚会，在肢体生活也好啊，你不要以为听一个人的那个分享啊，听来听去，哎呀，这个我懂了，我经历过了。其实你要多明白他，理解他，听一下牧者跟你说，听一下其他弟兄姐妹，未必是你已经懂，可能是上帝也接着他在提醒你，在告诉你，叫你谦卑的这个事情。所以可能是那些比较闷的东西才会帮到你的啊。如果是神的话，如果是神的话。所以另一方面呢，第三，另一方面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爱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多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经文的话啊，没有啊，但是你们啊想回去啊，其实这个经文呢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叫你们的知识和各样见识，然后什么这个多还是那个爱心怎样，那个爱心是多而又多对不对？然后那个知识各样见识，好像那个偏向好像那个偏向是你知道了这么多，你的爱心应该是更多，好像有一点这样的意思。Abound, still more and more, 这个是那个英语所以多了又要再多的意思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点，如果我们的爱心呢没有办法增长，如果我们知道的那么多，多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爱心没有办法增加，我们就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你所领受，你所明白的事实呢，有一个责任，你应该有一个辨别力啊！你可能，我跟大家说，知识是一个能力来的，对不对？有些人知道多是一个能力，一把剑，然后更想知道多，为什么呢？因为会叫你骄傲。骄傲之前是什么呢？就叫你高人一等，所以你比人家多，你比人家有能力，你比人家有一个权柄，对不对？所以知识是一个 power 来的，知识是一个能力来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多了，自高自大，越来越比人高人一等，怎么样去爱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知识呢，不是教我们越来越自高自大，那 knowledge pops up,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谨慎，如果不能够再增加的话，那我们要回来，可能是我们顺服主方面，可能是我们在爱神 方面有一些错过的地方，我们自以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可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退后，退后不是退后啊，除掉那个知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乃是要多明白我们所领受的知识，可能我们误解，可能我们不明白，可能我们再要听，再要学，再要确认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爱心没有办法成长。那换一句话说，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很多时候呢，知识没有叫人有爱心，有圣洁呢，就是没有祷告咯，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的祷告的方向也要对先啊，就是为了要寻求神，有前进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的话，为什么成长不了？其实那个原因就是你对你所认识的那个知识你管理不了，你不得管理，你要好好的管理，你有责任。太多太少啊，你都有责任要管理。太少的话，你需要多一点知识，不然你爱心没有啊，没有办法成长。但是如果你要成长，好像也被卡住了啊，然后好像有觉得有点自大，枯干，有可能也是因为你不会管理你所领受的啊，你这个推荐这个推荐那个，然后讲这个信息好那个信息好，但是呢，你却不懂得怎样与人相处，所以与人相处不能够体会到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另外一个人的处境，那当然没有办法爱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能够体谅到，所以你的知识呢，没有办法在各样的见识上来明白这个怎样能够在现实当中体会现啊体会到。比如说耶稣基督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常常寻求神的国度啊？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人身上能够显明这个事情哈、哦。所以今天很多属灵的东西哈、哦。啊，属灵的东西，感谢主，有些人很注意听，但是，请大家呢，在祷告当中啊，要明白啊，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识多起来，我不是说不要有知识，我们要管理，马上要祷告。我的意思是这样，知识要多，没有错的，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也使徒保罗也说，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要赶快要多一点。知识多一点，好好的查考圣经，我们要懂一懂那个公义的那个原理和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够停在那里，我们马上要祷告才对，马上要面对主。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忽略了那个祷告呢，那我们另外一个所要做的就是要停下来，我们要悔改。所以在然后第二呢，这个是敬虔上的一个追求啊，那基督徒的一个智慧啊，这里有说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自己要知道什么是有益的。所以从哪里明白呢？这个就是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以各位，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不是只有说我跟你们讲了这个话，你们自己领受就好了，你们听就好了，跟从就好了，你们不用去想，没有这样的话。使徒保罗本身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知道啊，见识知道，还有爱心上。然后你们可以去想啊，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你们去想啊，你们可以想啊，所以使你们能够分别，你们自己能够分别是非，对不对？能够分别是非，所以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知识而已，我们需要放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思想里面，然后怎样在每一种情况，神的话是真实的啊，这样子啊。各位，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要侍奉，我们也是要知道啊，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有什么益处啊，到底是怎样能够实践出来的，我们自己需要能够感受到，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才对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知道要做那个事情的背景啊，为什么那个理由啊，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呢，你一定会怎样，不会那么着急了，你可能会多有爱心，多有耐心，少有焦急，然后就少一点错误了，对不对？因为你可以静下来明白，哦，原来这个事情，这个项目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为了什么理由？所以你更能够在 更广泛的那个范围能够思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知识呢，是为了叫我们得到一个智慧啊，叫我们能够自己分别是非。所以分别是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折磨我们的头脑啊，给我们塞进我们很多的知识，塞进很多的应该做的东西，不应该做，这个是弄坏我们的头脑。其实上帝不要我们弄坏啊，上帝不要我们得一些没有益处的东西啊。连圣经提摩太后书3:16都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处的。所以上帝原来是要我们得益处来学的，所以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寻求智慧也好，寻求知识也好，一定要找到那个益处啊！不要到最后你操练，然后到一个最后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得着啊，好像粪土这样，不应该这样的哈、啊。我们应该丢弃粪土啊，看万事为粪土啊，丢弃万事，这样啊。所以这个粪土不是坏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啊，所以不是肮脏话啊。所以我们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知识啊，好好的管理，要成为智慧。我跟大家说，我也甚至发现哦，如果要分享一篇道，我能够进到圣经里面分解，然后去，因为我是工程师嘛，过去哈，我能够用工程的方法分解经文，好好一个一个看啊，这些哇，可以用一个律师的那个眼光，要一个一个看啊，这样，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什么益处都没有得到，对不对？我做音响啊，做荧幕的啊，然后做那些灯光啊，这些东西做了过后啊，是可以学的，是可以工程化的。但是如果到最后没有办法叫人和睦，能够有显出爱心，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圣经也的话也是这样嘛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要知道什么是邪恶的，就算是所教导的是对的，所领受的是对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我们人是很容易有错觉感，也很容易思想方面有时候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可能会有思想到不对啊，或者是有错过缺欠的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这点，所以需要有时间，需要祷告啊，祷告了又再祷告，那个事情你有一个结论再回去再祷告，可能需要有一个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失去那个普通常识啊，不会失去人性。其实神把他的道还有叫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呢？是给我们人有更多的人性的啊，更懂得爱神爱人，更懂得做一个在神面前的人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反思啊，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是怎样，是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怪人，不应该这样才对啊。有很多激动啊，被激动的人要做革命的也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要做革命。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能够牧养到人，我们的话要能够成为越来越人能够听得懂的。所以刚才志明长老为我祷告，叫我的话能够听得懂哦。也的确我很多时候好像咬不了传不了哈，其实我很需要这个祷告啊，所以那我相信神会听了哈，那一个一个越来越会得着。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要能够有智慧，能够体系化，能够实际的把那个真理能够带出来给每一种人，每一个的人啊。所以如果叫你们有些人得不到，这个是我需要继续不断操练的了啊。但是我们不能够简化我们所认识的神的话，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学了又再学啊。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神有给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确认查考各样背景的，我们都要往着更加的 能够在主面前把这个真理呢跟知识呢跟这个爱心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啊。然后第二，那个知识的那个益处啊，我这里就写不是为着这个，那第二啊，我们看一看第二个，不是为己啊，其实是不是为己自己的利益啊，因为第一点啊是为己嘛，对不对？为己，为着自己能够分别是非，所以比较准确啊，就是不是为着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是你自己要得着的，对啊，你一定要得着，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乃是为了能够得一个以纯粹的一个良心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得很多知识，刚才我也说一点了啊。知识呢叫你分别是非，然后你知道了，哇，我有这个能力了，这个然后我就有这个可以高人一等，这个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啊？但是你不是为了这个，你是为了要成为圣洁，你要为了能够查验到底你的心有没有做得对，你因为你要面对主， OK， 你要面对主，你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利益，你是为了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OK 啊，所以一定有一个为己的地方，但是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着主，为着在我旁边的人， OK。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讲这个啊，重点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很容易呢就会想我们不需要进前了，在这个操练啊，我们听也听很多了，这个也在我身上发生了，因为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听，然后就知道，哎呀，我知道我要多安静，我需要多祷告，我知道我需要面对主，OK 了，我做一次了。不是，我不是讲一次的东西，这个是一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多而又多的这个事情，这个也我也怕，你看今天讲了，然后我们就忘了，我们。这个事情是我们天天要学习，要谨慎，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放在一边。读经也是快快读，不要读那个里面来到神面前的那种读法，可能我们已经停止读圣经了哈。我们要大家要提醒回去读的时候，但是也不是快快读，但是快读好过没有读，但是我们要知道读也是我们要面对主，我们每次在这个敬虔方面呢总是亏欠的。那讲完了又在讲。我们就因为啊是旧消息了，没有办法再激动我们。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你要过敬虔度日的这个生命生活，这个是老消息，也是最闷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也是常常你需要操练在神面前学习的这个事情。你听信息的话，大家可以听多快。大家已经没有用啊 ，YouTube 还是什么 Times Two 啊 ，Times 1.5，Times 1.75 啊，乘二啊，最快可以多少啊？我说过，我这个可以乘2.26，我自己都试过。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是在听什么 ？OK， 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听一个知识吗？还是我们为了要活在神的面前，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想到上帝，我在神面前活得正确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神的主权。有时候神的主权一来的时候呢，你要装备也不能装备，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想，我还有时间装备啊，然后装备过后我才被神差派，没有时间的。有时候神的主权一来的话，好像这个疫情一来哦，马上要用，不能够就是等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还有时间啦。不用装备了，慢慢来。那时间一来怎么办？所以两个我们都有错过，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要追求金钱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为了能够坚定不移的前进呢，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第十节这里也说诚实无过，诚实无过。然后诚实无过，对， 所以刚才说的诚实无过其实就是那个圣洁的意思。第三讲的诚实无过呢，这里我想专注一个比较的那个字眼，就是无过。无过什么叫无过？有些人是说诚实无过就是站在神的面前，所以站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不要有过失，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讨人喜悦，就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当然也可以啦，但是这个有一点比较过于就是应用，不是经文里面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要坚持下去，继续不断的长进，也有进钱什么东西常常给我们阻碍？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些阻碍好像无知无知叫我们很容易就被绊倒，我们学的不够，我们祷告的不够，我们敏感不够。撒旦一来的时候，你撒旦是有吗？有些人就说不要讲这么多撒旦然后有些人就讲特别多撒旦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其实圣经多讲我们就多讲。有没有撒旦？有。撒旦是什么东西不是一个寻的东西很真实的。他叫你喜欢肉体的东西，然后讲是他的错撒旦最喜欢你讲是他的错的。但你们会理解这句话吗？这样不是你的错，没有东西要改吗就归问题给他就好了。他很喜欢因为你可以被骗了。所以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撒旦使一个阻碍发生，使我们的心那时候有一个心情还是什么情况不能够再前进了。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要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常发现有这种阻碍，有没有？如果大家要过信仰生活，然后要前进，要增长，要成长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就会感觉到这种力量一直阻碍你，叫你不要成长，叫你忘掉，叫你随心所欲，然后叫你怎样，不要好好的看待这个事情，那个就是撒旦了所以你要谨慎提防所以各位我们的信仰呢需要知识，需要有心，但是也要有意志力，少不了这些，然后要做出来。所以第三，我们要行善的话也要多结果子。所以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呢，也不是只有在心里面，良心里面，那这个良心，无愧的良心要产生外在的果子才对。 OK， 所以这个外在的果子一定是从福音耶稣基督嘛，所以靠着耶稣基督很多的恩惠源于耶稣基督的恩惠所表明出来的涌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那里也读到在他丰富里面我们得到了恩上加恩，我们也从他的枝子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天父呢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要栽在他的树上，福音的树上这个。所以大家想我们祷告方面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祷告了，对不对？有很多需要面对主的，使到我们能够促进上帝的荣耀。 OK， 所以为了主的荣耀，时间要没有了，我快快。然后第三，这仁义呢必定来自福音和得救信心的一个源头那经文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东西要谨慎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经文为主，可能我们会错误的理解有公义的果子出现了，所以我有一个能够赚取的公义了。不是的不是。原来我们的公义，所有的公义都是从耶稣基督的他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信才使到我们有今天能够做出公义的果子，说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另外我们也不需要灰心，如果我们有些的果子看不到，琢磨不到 OK 因为要爱不能爱的人 很难爱的人也是很辛苦啊，也要有就是这个体质哦，很难有这个圣洁方面哦，哇，很难。我们都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丧志。可能我们有一些比较能够有好习惯的人哦，对这个来说，诶，很容易。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的体质容易哦，我们要理解。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哦，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他的祷告呢？是为众圣徒，众圣徒。然后他的祷告也是不是只有为一个人？你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他的祷告是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为什么要一同和众圣徒啊？每个信徒，每个信耶稣的人不同的性格，只有等到我们明白那个在基督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基督里面得着那个福音之那个重生，靠着圣灵而来的重生，所以得到一个坦然无惧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有罪，但是也知道因为有赦罪之恩，所以这个基督的义呢跟赦罪之恩很有关系的，释放了我们，给我们自由，所以我们就算是做不到，我们还能够再爬起来，因为上帝不会再定我们那个罪，只要我们悔改啊，不会再给我们定那个罪，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啊，就是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自由的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上啊，之上，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有自由做什么呢？行善。所以我们的行善有没有比法利赛人的善更多？有，因为他们是怕而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怕而做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各位，这个仁义的果子根本不是我们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的仁义的那个果子到最后呢是怎样？是赞美上帝的，所以到最后呢，他就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如果是你得到这个仁义，怎么会称赞神啊？对不对？自己应该称赞嘛，称赞自己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祷告之中啊，要得着的。连对福音的那个理解啊，我们要好好的明白，不然的话，我是经过很多很揣摩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才懂一点点。我才以为我懂的东西重新再来，才明白原来我不懂的东西我再明白什么叫懂。原来在圣经里面很多改革家他们所认识的那个信仰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战兢的活在神的面前，不怕知识，但是知道这个知识的危害，但是要有那个敬虔度日，显出爱心，要有圣洁，然后又回到福音，那个福音的那个大奥秘，还有福音的那个大荣耀，不是我自己赚取的啊！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个啊，如果不祷告，不能够明白这种东西啊，你不是用头脑可以释怀的，是需要祷告，然后你经历甚至错失啊，然后你需要面对主，所以不得不挣扎，然后你就体会到什么是阻碍，什么是靠近主啊，所以很属灵，今天话很属灵，但是我请大家啊，我愿大家在祷告方面跟我一起啊，不要懒惰，也不要懒散，也不要给借口啊，我们真的需要啊，如果有一个见证，他的见证是告诉我们，我们多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谦卑听他的那个见证，我们都需要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主的道使我们更加的在神面前活着。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完美的主，能够完美的把你的律法，你的公义能够行出来。但是主啊，当我们感恩，当我们纪念到你的福音当我们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主啊， 求主使我们能够想到你的福音，想到你的真理，求主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想到我们自己不够的爱心，不够的敬虔，还有想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如同帮助他们一下，然后使我们多有那个机会，有那个空间，有甚至有那个机会，彼此之间能够显出我们的爱心，也我们没有办法自夸的这个事情，只能荣耀归给主。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学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